中国副总理刘鹤参加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之后，预计将会与特朗普总统见面。
国会参议院周二召开听证会，讨论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听证会多次提到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
全球反腐监督组织透明国际星期二公布年度全球青年指数，美国排名22，中国排名87。1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已经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准备参加1月30号以及31号的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预计将会与特朗普总统见面。美国星期一正式起诉了中国的华为公司以及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同时世界贸易组织也针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展开了调查。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已经在1月28号的晚上抵达了华盛顿。那我们知道呢，这次中方来到华盛顿的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同时还包括了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以及财政部副部长廖明。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正式从这个星期三将会正式的这个会谈之前呢，美方这方面的官员，不管是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美国的这个白宫的这个首席的经济顾问库德罗都一再的强调说，本次的协商呢有好几个重大的重点，他们希望能够达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第一个呢，他们认为说要先谈到的是在这个美中贸易之间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二个呢，希望中国能够答应不再进行商业的窃盗。第三个呢，不再强迫这个与中国公司合资的美国公司要来这个强迫转移技术。第四个呢，是希望那个减少中国政府减少对中国企业的补贴还有优惠的贷款。那么第五个呢，则是希望中国能够开放市场。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在财政部长姆努钦或者是库德罗方面比较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不过我们也知道呢，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他是属于比较对华强硬派的，那么他是要求中国能够做出结构性上的改变。那么我们知道呢，目前中国是希望说愿意以购买大量这个美国农产品还有能源产品，甚至呢做出一些较低程度经济改革的方式来换取美方的同意。那是否纳瓦罗代表的强硬派要求中国能够进行完整的结构性上的改革呢？会不会在这次的谈判当中也起到作用？我们就要看星期四怎么谈出来了。那我们同时也知道了，这个在星期四呢谈判完结束之后，这个刘鹤将会来到白宫会见特朗普总统。那我们也知道呢，同时也是在1月28号星期一，其实就在刘鹤还在飞机上的时候呢，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华为以及这个华为的首席这个财务官孟晚舟，控告他们呢这包括银行诈欺、电信诈欺等等的罪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也是在28号，世界贸易组织也对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掀起了调查，认为来调查说呢，这是否有违反美国与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的一个这样子的规定。因为呢如果说美国与中国有最惠国待遇这样子的一个协调，那么如果中国没有经过美国方面如果没有经过世界贸易组织来做协调的话呢，就禁止对中国实施这个贸易上的制裁或是贸易上的这个缩紧的话呢，那可能是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包括了像是 WTO 的调查华为的这个案子，那么还有刘鹤现在来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特朗普总统也说过了，如果在3月1号之前的谈判期限没有办法谈出一个具体的成果来的话呢，他会把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于是呢，就像是库德罗所说的，这两天的谈判是非常的重要。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周二就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举行听证会，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主持人，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与军队发展的前副助理国防部长科尔比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军事优势近几十年来明显的下降，这使得落实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更具有重要性。那么我们来先听听科尔比是怎么说的。
正如在国际安全战略中所表述的，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已明确了清晰的愿景。美国在确保诸如亚洲和欧洲等世界关键地区不陷入潜在敌对国家的影响的问题上有着长期的利益。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能够实际建立这样的霸权。
那么科尔比认为需要一套政府跨机构的这个战略，来这个通过美国的盟友体系保持良好的区域力量的平衡。此外他还认为美国需要制定新的方法以便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军队对抗。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首次将中国列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外交部称，这份报告充满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并且指责这份报告歪曲中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出席此次听证会的另外一位证人，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兼研究主任埃利拉特纳，他认为美中两国在接下来的10年将陷入地缘政治的竞争。我们来听听拉特纳是怎么说的。
美中竞争是结构性的，并且正在深化。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不是美中关系中偶然发生的衰退，也不是主要由特朗普总统或他的政府所引发的当前这种紧张加剧。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现在应该为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做准备。
拉特纳认为，美国力量减弱以及中国影响力领域提升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上升，那么美国总体来说正在输掉这场竞争。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由中国领导的秩序的出现，或将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严重对立，最终结果将有损于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也可能使美国在世界上运用力量和影响力的能力减弱。
拉特纳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同盟关系、国际机构、贸易、人权和移民等诸多领域的政策没有反映出政府致力于提升美国的竞争力，或是保持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以及领导地位。他表示，美国仍然拥有很强的力量基础，美国需要的是一套这个全面的战略，其中应该涵盖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方方面面。他认为，无论是南中国海问题还是知识产权等问题，要想在任何单独的问题上取胜，都需要跨越美中竞争各个领域的力量和老练。拉特纳特别指出，在应对来自中国挑战的问题上，构建并保持两党共识是实现美国长远取胜的关键。在美中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方面曾多次表示，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并且表示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此外，在谈到俄罗斯时，出席听证的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执行副总裁戴蒙·威尔森表示，美国需要巩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在波罗的海、波兰和黑海地区构建所谓的这个永久的威慑。此外，美国的盟友也需要参与构建这种新的军力态势。此外，威尔森还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将对盟国的武器和技术销售与转让作为优先事项。他表示，美国与欧洲盟友间任何的隔阂都会成为俄罗斯弱化北约凝聚力或决心的这样一个机会。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接受了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邀请，将于2月5号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3年前，政府达成了临时协议，结束了历史上最长的政府部分关门。
而与此同时，总统还面临着有关为边境墙拨款的艰难战斗，以及对俄罗斯干预选举的特别调查，还要面对指控特朗普酒店违反反贿赂法的诉讼。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在政府重新开门后，国会正致力于在边境安全问题上达成妥协。如果在2月15日之前不能达成协议，特朗普承诺再次关闭政府，或者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总统不希望政府再次关闭，这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即使边境安全协议达成，由于民主党控制着众议院，特朗普在推进他的立法议程时也可能面临障碍。
僵局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的一个元素，我认为其他主要元素将会是白宫整体的混乱，当然还有穆勒的调查。毫无疑问，民主党人将参与一个有力的调查议程。
上星期，特朗普的老朋友兼顾问罗杰斯通成为总统身边第六位因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调查而受到刑事指控的关键人物。斯通被控向国会撒谎，隐瞒自己在特朗普团队和泄密网站维基解密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维基解密公布了被莫斯科网络窃取的有损希拉里的希拉里竞选团队的邮件。
我被诬告在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做了虚假陈述，这是不正确的。我在作证时所犯的任何错误都是无关紧要的，也不是故意的。
与此同时，特朗普酒店正面临多项诉讼，指控其从外国官员住客那里获得的利润违反了反贿赂酬金条款。
沙特阿拉伯在特朗普国际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总统知道他们这么做了，这就引发了宪法起草者们所担心的问题，也就是外国政府是否通过赠送礼物来讨好总统。
特朗普否认这些指控，他的律师称外国政府希望入住特朗普酒店的原因有很多，很难证明这是为了讨好总统。随着这些麻烦的发酵，特朗普预计将在2月5号发表他的第二次国情咨文。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再来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上午召开听证会，讨论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全球威胁。美国情报单位的负责人直接点名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间谍和网络袭击的威胁。那么详细情况，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今天上午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所召开的是这个一年一度都会进行的这个全球威胁的听证会。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这个是邀请了美国情报单位的各项的这个负责人，包括了联邦调查局以及这个国家情报总监以及这个中央情报局的这个负责人也全部出席作证。那么在今天呢，与此同时也这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呢，也同时在听证会上公布了这个所有情报单位所共同联合出版的一份最新的全球威胁的评估报告。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这个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呢是特别的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呢仍然是美国目前在全球所面临的四大威胁和挑战。那么在这个不过呢，他也提到说，传统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呢也同样是美国政府不容忽视的这个威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中国这个在高科技领域的这个崛起，以及中国和美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面的不同呢，也是今天在听证会上这个议员以及这个情报单位的负责人所讨论的这一个话题和焦点之一。那么除此之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科茨呢在今天听证会上是直接点名了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在这个最大的这个间谍和这个网络袭击的威胁。我们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The enemies of this country aren't going to take us.
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敌人不是和我们进行正面对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输。他们试图找新的方法攻击我们，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渗透进我们为冷战时期设计的国家安全系统。意思是，那是我们还不完善的地方。我们无法因为过去50年来做得很好而感到放心。那些试图对美国进行的攻击都是创新的、与时俱进的，也是果断的。他们正建立新的战场，我们也必须快马加鞭赶上。
We've been playing catch up. China's pursui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中国对知识产权、敏感技术研究和发展计划，以及美国人个人信息的追求，是美国政府和私人企业的重大威胁。中国军力会持续增长，他们仍大力研发尖端武器。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当局将利用其军事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世界的足迹，增加在全球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as we have seen with it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科茨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也同时还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目前的关系呢，可以说是几十年来最为密切的，而美国政府呢，必须要正视这样的趋势。不过呢，他也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对于这个美国所构成的威胁和挑战呢，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这个性质。除此之外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呢，我们知道他一向呢是在中国的议题上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他也直接的询问了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斯托弗雷，这个他询问说，这个中国是否是美国过去25年来最大的这个情报的威胁？我们继续来听听听证会的片段。
Is it not fair to say that China today poses?
你是否认同，就中国目前所构成的挑战的规模而言，中国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或者说是过去这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反情报威胁。
Quarter of a century.
中国的反情报威胁比起我能想到的威胁是更深层、更多元、更具挑战性、更全面，也更令人担心的。
紧接着上午的这场听证会呢，大概维持2.5小时。不过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在下午的时候，这个美国的情报单位的负责人和这个情报委员会的议员呢，也同样在继续召开了另外一场闭门的会议，继续的就美国的国家这个美国所面临的这个全球挑战来进行讨论。林森，
一会儿我们知道，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啊，宣布对华为是提出了23项的刑事起诉，并且呢是向加拿大正式的提出了要引渡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么今天的听证会是否提到这个话题？
是的，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事实上这个有关华为的这个名字呢，也是多次的在听证会上被提起。那么许多的议员呢，都对于这个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所构成的这个安全隐患呢，表示了非常强烈的担忧。那我们也知道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美国司法部呢是星期一正式对华为起诉了23项的这个刑事的这个起诉，那么并且呢，也向加拿大提出了引渡这个华为的这个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这个请求。那么在今天这个华为以及 及相关公司这个他们的这个罪名呢，是包括了一系列的这个欺诈的行为。那么在今天会后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几位议员，询问他们说这个在这个时间点起诉这个华为以及这个要求引渡孟晚舟这样的事件，与现在同时正在进行的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是否会使得这个双方的这个关系，美中关系的摩擦以及这个分裂，使得这个加剧，让这个目前这个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变得更加的复杂？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议员怎么回答。
不，我不担心，他们最终必须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负责，他们违反制裁，实行欺诈，这些都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就是错误的，你不会为了要达成贸易协议而忽视这些犯罪行为。中国进行诈骗、偷窃，这些行为都是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中国是个大国，也会持续是，这不是为了要遏制他们的发展，但也不能让他们在我们国家为所欲为，却对我们在他们国家限制重重。他们也不能偷取我们研发出来的技术，然后用在他们的企业。
不，我不担心。如同去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提到的，我们必须对于华为有所警觉，这也和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一致。
The last year's authorization bill, and I think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what we believe.
是听得出来，美国国会议员对于这个起诉华为和这个目前是否会对美中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贸易谈判呢，是并不表示担心的，因为他们认为不会造成这个特别大的影响。不过呢，在今天在星期一，这个司法部起诉了这个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之后呢，这个众议员这个史密斯呢也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这个华为呢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一个长臂，并且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在全球市场上垄断这个科技和技术。那么史密斯议员他同时还赞扬特朗普总统在有关于中国的这个不平等的这个贸易行为上采取强硬这个态度的做法。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重新要求邀请特朗普总统于2月5号到国会大厦向全国发表国情咨文。佩洛西在星期一发出正式信函，邀请特朗普总统在2月5日的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特朗普原定在本月1月29日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但佩洛西要求等特朗普等到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结束后才到国会发表，或者以书面形式提交演讲内容。特朗普和国会领袖同意一项直至2月15日为止的开支法案，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部分关闭状态。
另一方面，全球反腐监督组织透明国际星期二公布了年度报告，全球清廉指数，在这个指数上，美国是排名22，中国排名第87。详细的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总部位在德国的透明国际星期二公布了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满分100的基准上，得分88分的丹麦和87分的新西兰位居前两名，第三名则由85分的芬兰、新加坡、瑞典和瑞士并列。美国今年首次跌出了排行榜的前20名，以71分的成绩排名第22。中国则拿到39分，排名第87，较去年下滑了10名。而亚太地区排名最后的是第176名的朝鲜，全球最后一名则是索马里。透明国际依据专家对各国公共领域的腐败程度的感知来计算这个清廉指数。该组织表示，美国今年的分数较去年下跌了4分，实际上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美国的制衡机制正在经历威胁，而最高权力阶层的道德规范受到了侵蚀。该组织警告说，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腐败问题，带来全球性的影响。这是个跨党派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跨党派的合作。我们采访了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丹·胡赫，他说，这份排名是基于各界专家对腐败程度的感知，而美国得分下降的原因，他认为可能和总统给予大众的印象，也就是他有较为复杂的关系网有关。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特朗普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关系网的中心，这让许多人认为当中可能存有腐败。这份指数谈论的是对腐败的感知，因此美国的评分下降是意料之中的。
for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今年下滑了十名，排名第87，得分则和2012年一样是39分。丹胡赫说，他认为短时间内中国的分数很难看到起色。来听丹胡赫是怎么说的。
真正有助于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在于，首先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从一个严重腐败的国家变成一个不那么腐败的国家，这是习近平掌权第七年，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等待改变真的发生。第二，我不认为很快就能看到变化，很多人被送进了监狱，很多人被指责犯了错误，但说到底，这个系统和习近平接任时的系统大致相同。中国仍然没有独立的监督，没有新闻自由，独立机构，机构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没有透明度和相应的能力。在上述条件真正落实之前，中国的清廉指数不会出现变化。
另外，在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当中，香港排名第14名。透明国际表示，香港和新加坡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民主的，但是他们拥有强大的反腐机构，有效控制了某些领域的腐败，但这些机构的可持续性没有得到保证。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二，也就是1月29日在加拿大出庭，申请改动保释条件得到法庭批准。法官还把孟晚舟下次出庭的日期推迟到3月6日。孟晚舟去年12月11日获得保释。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对华为提出23项刑事起诉，并已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孟晚舟正在争取免于被引渡到美国。
特朗普总统将于2月5日发表国情咨文，特朗普仍面临边境墙、涉俄调查以及特朗普酒店诉讼等一系列难题。美国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迫使马杜罗将权力移交给瓜伊多。美国智库学者就美中关系40年来发展与现状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发表看法。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30及31号参加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预计将会与特朗普总统见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讨论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多次被点名。全球反腐监督组织透明国际星期二公布年度全球清廉指数，美国排名第22，中国排名第87。
好，目光转向欧洲，英国议会下议院今天就首相特蕾莎梅政府与欧盟的脱欧 B 计划进行了修正案投票。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了解最新的情况。你好，静玲。
林轩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投票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是林轩，今天我们是针对了这个特丽莎梅的这个脱欧的 B 计划哦，进行了七个这个修正案的投票，结果投票结果呢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个变化就是今天呢英国国会基本上是否决了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正案，那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无协议脱欧啊正式把它拿出在这个B 计划之外啊，那么保证说不会 会发生无协议脱欧这件事情啊、可是最后是以23票的这个差距啊就是失败了，那么没有通过。换句话说，英国国会它是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修正案。而另外呢，同时也拒绝了特丽莎梅再三强调的，就是说绝对不去延长脱欧的时间。我们知道今天是一月的29号，那么英国脱欧的限期日呢正好是3月29号，距离现在今天刚好是2个月哦。那么今天他们也说了，就是说他们拒绝，就是说这个可以把这个脱欧的期限延后，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而当中最后他们通过的一个东西是就是支持这个特丽莎梅呢带着这样的一个计划回到欧盟去跟这个欧盟进行重新的协商。那么主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英属的北爱跟这个爱尔兰之间的这个边界保障。换句话说就是要这个让这个欧盟保证，就是说这个边界保障呢，这所谓的印疆界啊是不会永远存在的，那么要它具有法律约束。而这个东西我想是今天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可是其实事实上，林森，这整个东西是可以说它的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等于今天通过的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一个协议哦。那现在如果说这个特丽莎梅呢真的带着这个计划去，其实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做出确切承诺的状况下去进行再一步的协商。林森，
静玲，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对于英国的国内啊政局，甚至包括这样的国际关系等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一般的预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是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其实今天的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已经很快的就说了，他说已经欧盟的立场是非常清楚，那个清楚的立场就是绝对不再跟这个英国重启这个脱欧谈判哦，因为前面那个协议是经过了2年呢、或至少是一年半以上的一个协商啊，那个过程是非常冗长的。那么可是现在英国今天决定说，我们还是要跟你谈，那么谈的东西是欧盟不愿意谈的东西，那就是所谓的边境保障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今天是两个大的事情，一个就是等于说排除了这个延后脱欧的时间，那么也排除了这个无协议脱欧的绝对不会发生啊。那么这当中当然也间接的就是说第二次公投可能也不会发生了。所以在几个大的这个氛围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说英国的立场是非常强硬的，问题是现在欧盟买不买账啊。那么现在可以说整个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变化以后，整个氛围又改变了。所以英国这边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其实等于又回到了一个僵局。那么那个僵局到现在更为这个以后呢种下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还有现在就是要看欧盟的态度是怎么样。我想接下来这边的行程是可能特丽莎梅会有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再跟欧盟进行协议，然后最后再回到英国国会这个地方。换句话说，林森，在2月下旬以后应该还会再就所谓的这个脱欧协议再进行一次投票，而那一次的投票各方目前预期希望会是最后一次投票，可是到底会不会是现在还很难预料。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好，再来关注美国委内瑞拉关系。美国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是实施了制裁，加大力度向马杜罗施压，要求他将权力移交给胡安瓜伊多。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目前承认瓜伊多为该国的临时总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中，数万民众要求马杜罗下台。美国周一加大力度向马杜罗施压，打压马杜罗政府赖以生存的国有石油公司。
我们将宣布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这家公司是委内瑞拉国有的垄断石油公司。我们将继续揭露马杜罗及其亲信们的腐败。我们今天的行动将确保他们不会再对委内瑞拉人民趁火打劫。
博尔顿呼吁委内瑞拉军队和安全部队接受以和平、民主和符合宪法的方式将权力移交给临时总统瓜伊多。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似乎感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于周一早些时候向美国提出建议。
请记住，前领导人乌戈·查韦斯曾经说过，马杜罗总统也证实过成千上万次，如果有必要与特朗普总统会面，或者有必要与魔鬼会面，才能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起和平与尊重的关系，我们会这样做。但我们并不是说特朗普是魔鬼。
分析人士表示，石油制裁可能会给马杜罗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石油制裁无异于是一个核选项。我的意思是，这是美国除了军事力量外最强大的武器。
美国一直不愿对委内瑞拉实施石油制裁，因为这两个国家几十年来一直依赖委内瑞拉的原油。塞内，美国之音国务院报道。
美国和塔利班谈判人员说，他们已经就一项和平协议的框架草案达成了一致。那么这个协议是旨在结束美国参与阿富汗冲突17年的局面。该框架在上周卡塔尔为期6天的谈判中敲定的。
分析人士说，在阿富汗达成可持续和平协议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障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这项协议将包括从阿富汗撤出大约14000名美军，作为交换，伊斯兰主义组织塔利班承诺停止暴力活动，并拒绝为恐怖组织提供避风港。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结束阿富汗战争，并确保阿富汗再也没有恐怖主义基地。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一对记者说，谈判将继续进行，但他拒绝提供细节。美国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周末在喀布尔向阿富汗总统加尼通报了会谈的进展。加尼再次呼吁与塔利班直接对话。
我呼吁塔利班从外国人的恶夺计划中脱身开来，展示出他们的阿富汗意愿，接受阿富汗人对和平的要求，并与阿富汗政府进行认真的谈判。
到目前为止，塔利班领导人拒绝与政府直接对话，他们称阿富汗政府是美国的傀儡。美国前大使詹姆斯·多宾斯说，双方都认为冲突无法靠军事来解决，但他说还有许多障碍尚待克服。
第一，塔利班是否愿意与阿富汗政府谈判，并在谈判期间停止战斗？第二，与阿富汗政府的谈判能否达成共识，就阿富汗的治理问题做出某些新的安排？第三，这些新安排，这份协议是否会得到执行？
人权活动人士说，任何可靠的协议都必须涉及人权，特别是妇女权利。如果包括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在内的和平谈判各方将人权和妇女权利排除在谈判之外，这将不利于持久和平，而只是一项短期的政治交易。人权倡导者、阿富汗前妇女事务部长齐马萨马对美国之音说，任何和平协议的成功都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塔利班方面不向阿富汗人民道歉，不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感到抱歉，就不会有和解。塔利班自1996年开始统治阿富汗，直到2001年被推翻。当年9月11日，在阿富汗藏身的基地组织对美国本土发布恐怖袭击。随后，美国领导的联军攻入阿富汗，基地组织利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作为根据地。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罗莎·古铁雷斯·佩洛兹是无证移民，他在12月10日之前被命令离开美国。罗莎正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教堂寻求庇护，以免留下3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被驱逐回萨尔瓦多。
特朗普政府2年前执政以来，庇护无证移民的运动不断扩大。罗莎的案例是最新的一起公开的庇护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罗杰斯的报道。
在雪松巷的伊神普济教堂，这是一个典型的礼拜日早晨。
教会成员们前来聆听教会传扬的带有进步色彩的讯息和教会发出的救危扶贫的呼吁，特别是辅助这位在教堂栖身的来自萨尔瓦多的无证移民。这座教堂是罗莎·古铁雷斯·洛佩兹最后的希望。
我相信我能留在这里，这样我就能保护我的孩子们。我有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男孩，他有很多特殊的需求。
联邦当局命令罗莎离开美国，但是他来到雪松巷一神普济教堂，在12月中旬的一个教堂仪式上受到了欢迎。他是三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母亲，由于萨尔瓦多的帮派暴力，他正在美国寻求庇护。罗莎带着政府监控设备，他说只有他的女儿知道他不能离开教堂的原因。
我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子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九岁的儿子知道我在这里，但他却不明所以，但是我十一岁的女儿知道，她对我说，妈妈，我想你，我希望你回家，但我告诉她我不能，因为如果我离开教堂，移民局会抓我，把我驱逐出境。
赫克托·佩雷斯·卡西利亚斯是罗莎的律师。
他们会立即找到罗莎。第一，他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第二，他有美国的孩子；第三，其中一个孩子生病了，这让他成为了一个额外脆弱的目标。
罗莎现在是全美50名被公众所知居住在庇护教堂的人士之一。自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这个数字一直在增长，提供庇护的教会数量也在增长。庇护教会的数字从2017年的400家增加到今天的1100家。教会世界服务组织的诺埃尔·安德森表示，庇护教会的增多折射出政府移民政策的严厉化。
他们看到人们遭受非人对待，他们在回应自己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所有人当作上帝的孩子。
虽然庇护所的人们可能害怕政府的突袭，但是至少在目前，移民局还在遵循禁止警员进入教堂、学校或医院的长期指导原则。强硬派移民政策倡导者斯蒂芬·卡马罗塔虽然赞同这些指导原则，但却抨击了庇护运动。
在个案中，你可能会说，好吧，这位男士是好人，这位女士是好人，我们不能为他们破例吗？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每个人都很有同情心，但是当你真的这么去破例的时候，最终结果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大量非法移民问题。
但在雪松巷的一神普济教堂，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是明确的。
罗莎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她的故事，我们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帮助她以争取一些时间，让她能够依照正当程序听候法庭裁决。
然而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教会世界服务组织说目前结案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这是几年前的2倍。比尔·罗杰斯，美国之音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报道。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向美国之音透露，他将于今年的4月或5月访问美国。韩市长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将于今年4月或5月前往波士顿并发表讲话。韩国瑜说，五位费正清学院教授已经面对面向他提出邀请，这是他第一次公开确认将访问美国。
华盛顿一家非政府组织1月28号向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授予勋章，表彰他多年来为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及人权事业勇敢地发声。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今年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授予这位刚刚过完87岁生日的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曾公开抨击中国共产党血腥镇压1989年天安门抗议，残忍压制法轮功群体。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中，他也发出颇具影响力的声音。
A role that has led many to describe him.
他所做的工作是让很多人把他誉为香港的良心，而我们更愿意称他为中国的良心。
陈日军近来直言不讳的批评指向梵蒂冈与北京一系列的修好行动。去年9月，双方达成了历史性的初步协议，尽管协议内容秘而不宣，但教宗表示他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有最后决定权。
为他担心啊，因为
如果前面的话都是政府说了，那么他最后一句话可以说什么了啊？那么政府提的名字肯定是他们的人了，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是吧？那么教宗要否决多少次啊？我看将来不太容易。
耄耋之年的陈日军还专程飞到梵蒂冈与教宗见面，希望他不要轻信北京的承诺。陈日军说，教宗每次见他都很温柔亲切，留心听他讲话，可是他写给教宗的很多信都石沉大海。
我写很多信他都没有回信给我啊。那么所以现在好像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决定的事情呢，当然是跟我的意见很不同了啊。那当然他有他的困难是吧？我觉得他还是因为到现在没有错的啊。那么希望他谨慎一点，因为第一步已经很不安全了啊。以下的几步如果他走的话呢，我觉得很困难了，我怕是对教会很不好的。
美国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和陈日军有着同样的担忧。
中国政府迫害天主教会，迫害新教教会，很多神父和牧师被抓，很多律师被抓，他们掠夺西藏，那几乎是一场文化种族灭绝。100万维吾尔人被关进拘禁营，法轮功一直遭受迫害，我觉得中国政府不可信任。
出席颁奖活动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新疆穆斯林、法轮功学员、基督徒、藏传佛教信徒正在经历毛泽东时代以来最为严厉的打压，习近平以宗教中国化为名对信仰的迫害也达到了毛时代以来空前的程度。
全世界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对抗习近平在中国境内对所有宗教信仰残酷的咄咄逼人的打压。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自1999年起每年颁发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表彰那些终其一生积极奔波宣扬自由民主理念，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独裁政权及其他专制统治做斗争的勇士们。 VOA 卫视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来看详细内容。那么进入2019年以后，也就是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中关系这40年来可以说这个发展呢是非常的曲折。那有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双边关系倒退，有时候会改善，但是感觉着似乎每一次比如说出现了挫折，出现了倒退，过了一段时间改善，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回到过1979年到1989年这前10年的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当时呢还是在冷战阶段当中，所以呢打开中国或者中国的开放是中国呢跟美国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呢跟美国站在一起呢，实际上本身对冷战的最后的结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当时呢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讲不是那个里根结束了冷战，而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呢结束了冷战，这个当时72年的访华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呢美国需要中国在战略上面进行调整，然后呢是这个苏联呢最后呢不能够跟美国呢长期的这个抗争，所以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整个当时的区域政治地域政治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当时呢，这79年时候呢，西方对中国呢，有很多憧憬，而且认为呢，中国在不断的在改变，而且呢，希望呢，中国呢，会成为就是说希望能够看到的，或者说当时说和平演变也好等等，或者是整个的接触战略呢，就希望中国呢，变得更是国际体系当中的一个有责任的一个相关方，成为一个跟美国能够合作能够在很多事务当中呢。 能够受到西方更多影响的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呢，在经济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文化教育方面呢，是确实改变了很多。但是呢，中国并没有改变它的那个政治制度啊，在这一点上呢，也造成了后来很多的问题。当然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实际上为此呢，中国还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呢，这个呢，这个天安门事件呢，这个阴影呢，现在还继续在留在了西方人很多，包括中国很多人自己的心理当中。所以呢，这次呢。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真正的变化，它不仅应该是经济上的变化，而且是应该是全方位的变化，包括社会、包括政治上的开放和多元化。当然了，在有些方面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在很多另外一些地方呢，至少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呢，是不尽人意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没办法回到89年以前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呢，我们要说过来，这个中美关系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而且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由于这种关系的互相的合作的方面呢，扭转了很多的危机，或者本来就是要出现很大危机的情况下呢，就由于这种合作，由于这种多方面的互相的关联呢，是改变了这个。所以在一定方讲，这个实际上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呢，还是属于比较和平为主的地区，跟着中东相比，跟在其他一些地方相比，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呢，现在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跟中国关系呢，不是在一个同一个等次上面的。有时候在美国方面谈到俄罗斯呢，有人说叫谈俄色变，就是对俄国的反感是非常强，非常强烈的。而对中国呢，只是有很多担忧，有很多焦虑。在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到像对俄国这样的批评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同时呢，中国又是非常复杂的国家，而且呢，能够改变今后国际形势，应该说。整个的布局的不应该是俄罗斯，而应该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在美国还在探索对对华政策的如果说接触政策不行了，那么什么样政策才是有效的？而且呢，我觉得很多有识之士呢还会认为要重新考量中国呢，这是对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而且呢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在军事上面，在其他方面呢，也是以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的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认为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要遏制中国。这个呢，我想远远没有做，远远不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的国人应该清楚理解这一些。
李成教授，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这个美中关系40年的亲历者和这个见证者。那么，特别是您现在是作为一个在美国和中国都非常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中关系问题的专家，能不能分享一两件或者一两个让你终生难忘的事件或者是时刻？
我觉得这是这太多了。实际上，我生活在这个美国，也经常去中国每年要去很多次。我感受最强烈的还是两国人民，尽管有很多误解或者有很多对对方的批评，但是呢。更最根本的角度上，这种好感呢，这种善良的意愿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说具体的事情当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实际上是有时候看篮球比赛在中国看美国的这个篮球的联赛中国的球迷非常非常喜欢Michael Jordan 乔丹或者科比，同样的在美国。看这个篮球比赛，美国这个民众是欢呼姚明，所以呢，这种体育比赛当中呢，有时候政治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呢，都会冲垮，更多的是欣赏一个球员的很好的一个表演或者是他的球技。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实际上是我觉得，尽管是小事，但是我是感触非常非常深刻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考虑两国之间的利益啊，或者对立啊，或者意识形态等等，但是我们忘了。这个中美关系实际上不仅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且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的我
you and me. Cause we're just living between the seas. I want you forever, even when we're not together.
Scars on my body so I can take you wherever, life.
I want you forever, even when we're not together.
Scars on my body, I can look at you and never.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